三点三三，对心脏做冥想，便能得到有关意识的知识。在西藏密宗的教法里面，有一个非常秘密的教法，在最终的死亡时刻，你头顶的阳性能量，也就是甘露，它是凉的，跟你在中脉底端的阴性能量，那个火焰会在你的呼吸停止的那一刻，同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汇聚。那么最终的汇聚点就是你的心轮。当阴性的能量跟阳性的能量，也就是这个甘露跟火焰融合的时候，突然间就会震到明光，而且这个明光在密宗里把它称作是原始法性的明光，是最终的明光。在活着的时候你也能这样做，深深的进入你的心轮，有意识的停留在那儿，你将震到明光。这一点在睡眠的情况下会自然的发生，但是由于你是无意识的，所以你在睡眠的状态下对它全无任何觉知。每一个人在睡眠的时候把他的意识更多的放在心轮的位置，那么整个的一晚上将会睡得非常的沉，非常的死，几乎是完全没有梦的。梅赫巴巴曾经讲过，当一个人进入无梦的睡眠的时候，实际上他是进入了上帝本身，进入了永恒源头。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成道者是有意识的进入了永恒的源头，而一个进入无梦睡眠的人是完全无意识的沉醉在里面。每当你从一个无梦的睡眠里醒过来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时间好像特别短，好像一眨眼天就亮，因为你在那个上帝的层面、陶醉的层面是如此的放松跟愉快舒服，一个快乐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短。爱因斯坦曾经在相对论里面提到过，一个痛苦的时间会显得特别的长，一个快乐的时间会显得特别的短。你在无梦睡眠里沉醉在上帝的怀抱中，是如此的幸福，而且你在那个状态下是获得能量的。所以为什么睡眠那么重要？因为你每天晚上都要再一次回到那个无梦的睡眠里，回到上帝的怀抱中吸取能量。你每天晚上一旦饱饱的睡了一个觉，你第二天早晨就觉得精神特别好，重新获得了全新的能量，你觉得特别的神清气爽，心情特别好，因为你昨天晚上你以无意识的方式回到了永恒的源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来到你的心轮，并且深深的进入它，而非深深的扩展，有的情况是深深的扩展了，那么你永远只能停留在第五层面。你如果没有在心轮扩展，而是深深的进入它，走得够深，那么你在那里将变得如无梦的睡眠一样，进入那个上帝的源头。我们可以从这点看出，西藏的密宗拥有许多珍贵的知识，你可以从那里面学到很多，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能力删除那些宗教的外衣，把那些包裹在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装饰去掉，然后也许你能够找到那个更核心的东西。整个西藏的密宗都来源于古代的印度，它可以说是印度瑜伽跟印度弹吹各种密教的精华，他们把它都吸收过来了。所以密宗非常好。三点三四，喜乐是从灵魂与智能的无分别而来，通过对真我的冥想，便会得到真我的知识。大家知道，音乐是爱跟智慧的合一，而他这里提到喜乐是灵魂与智能的合一，它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就是完全合一的。你灵魂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爱， 也就是说，你的喜乐是爱跟智慧的合一，而当你的爱真的能够跟智慧合一的时候，就会产生强烈的喜乐。这个跟刚才 3.33 的条目是相关的，因为你上升的火焰意味着某种智能，而你下降的甘露意味着温柔与爱，而当这两者合一的时候，你就会真的产生喜乐，惊艳到明光，灵魂的光芒，永恒的光芒。真正的喜乐只有在你的爱跟智慧合一的时候才会有。如果你参加过中脉冥想的课程，就会在你内在的能量上升到顶轮的时候，惊艳到那个爱与智慧合一的喜乐，那个喜乐是如此令人满意，而且它是如此的明显，非常的明亮，整个人包括周边的环境都变得明亮了，而且你自动的就会有某种淡淡的喜悦，非常温和的，非常清淡的，非常温柔的喜悦。你也可以把这种喜悦称作是爱。你突然间发现，你看到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爱的，有某种温柔美好的感觉，而且是毫无理由的。你没有任何理由的，你看到周围都显得有某种淡淡的温柔跟爱。这种经验一旦在你中脉上升了以后就一定会有，它几乎是一个客观的效应，无论任何人，只要你上升到那一点，你一定会惊艳到，极其客观。当你的意识惊艳到那个喜悦的源头、明亮的源头、明灿的源头，那个爱与智慧真正合一的源头，就真的会获得真我的知识。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永远会首先惊艳到那个明跟空，然后第三个你会认出那个喜悦，因为那个喜悦是淡淡的，它并不是变得很嗨，它是温的。你如果在那个空明乐里面沉浸的够深，将会获得知识，而且是真正的知识，一个不需要通过学习就会立刻拥有的庞大的知识。你甚至会拥有 3.35 讲到的超绝的视力、听力、味觉、嗅觉，也就是所有你的感官都会变成超绝的。这点近代有一个例子，叫王凤仪的人，他是东北的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农民，基本上没上过什么学。他有一天晚上天黑了以后，要去营救一个同乡叫伯阳。因为王凤仪年轻的时候一直为人耿直，是个非常心地善良的人，他听说这个同乡蒙了这个冤狱，他就心里很着急，他一定要去营救他，哪怕天黑，他说我也要去。一路上就在那边边走边嚷，就说伯阳死了我也不活了。他在这种极其猛烈的心情下面，走着走着突然间就感觉到天亮了一个，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也就是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样子，天又再一次黑了。说，诶，怎么会天又黑了呢？跟在他身后的表弟就站住了，说，本来就是黑天，怎么会亮呢？就在他惊艳了这半个钟头的内在明亮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明白了天道，知道这个伯阳要在监狱里待6个月，而且他要上3次县衙才能够救出伯阳，而且他知道了很多内在的法则。你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明亮的源头里面、极乐里面、光明里面，安住的够深，那个来自上帝的知识就会向你倾倒，突然间会拥有那些知识，不一定是全部，但是一定是跟你相应的知识。类似一个像第四道葛杰夫这样的人，他在内在的源头安住够久以后，他就获得了关于8度音阶的神秘法则。大家可以去看《探索奇迹》这本书。 它里面详细讲解了神秘的数学八度音阶，也就是能量的八个音阶的递增的法则。而这些法则，你一旦掌握了，你甚至呢可以运用那些看不见的能量，甚至可以运用声音使物体漂浮起来，计算出一个台子的智能等级和耶稣智能等级之间的差距。这些神秘的数学在古老的文明里面早就存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它们仅仅是在人类的文明里失传，它们仍然存在于宇宙的知识宝库当中。你如果沉浸的够久，那些东西极有可能会根据你的天秉性降临到你身上。你如果拥有一个数学化的头脑，数学化的倾向，也许你就会像葛杰夫那样，掌握关于数学化的神秘知识。你如果拥有一个像王凤仪这样完全伦理道德的头脑，就会掌握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神秘的知识。王凤仪后来开创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伦常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它里面运用了金木水火土的各种神秘的法则。那些东西其实都潜在于你，你只要走得够深，那些东西就会出来，它们就会与你相应，你内在的知识宝库，某些大门就会向你敞开。王凤英拥有了这些内在的光明，并且打开了一定的知识大门以后，他就到一个山上去走校了3年。3年当中，他自己提到，更深的融入了内在的能量，以至于拥有了捉病的能力，前后6万年记忆的能力。他完全知道6万年以前跟6万年以后之间会发生的事，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搜索他们。这听上去非常神奇，他的说病是非常客观的。曾经他路上面碰到一些断手断腿的乞丐，跟他们说：“你只要回去孝顺父母，你的腿就能站起来。”哦，那个乞丐也非常虔诚，很相信，给他顶礼。他像耶稣那样，他说：“你站起来吧，你走了。”那个乞丐就真的好了，连蹦带跳的就回家了。这个事情是在王凤仪言行录里面有记载的，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所以，当你在那个内在的源头里沉浸了够久，一定会拥有某些知识跟力量，因为那个源头有3个方面，一个是喜乐或者极乐，第二个就是知识，第三个就是力量能力。所以你首先融入它的时候，你最先会碰到的就是喜乐。如果你走得够久，渐渐的将打开一些知识的大门。你如果在那个知识的大门里再走得够深，你将被赋予力量，你甚至也可以像王凤仪那样，像耶稣那样，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东西全部潜在于你，一个人其实只需要打开你内在的大门就可以了，所有的宝藏都在你里面。这个是密宗早就说过了，一切的宝藏都在你里面，只不过你找不到那扇门而已。其实那扇门离你也很近，你一旦找到了意识顶端的光明，你就初步的走进了那扇大门。但是3.36说，这些力量都是三摩地的障碍，因为你有可能并不是通过意识达到顶端，然后自然的获得这些永恒的力量，可能是通过禅定、药物、咒语。一旦你不是在终极的光明里获得这些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对你来说都将是一个危险。除非你达到了第七个层面，然后你自然呢获得了那些知识跟力量。如果你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4个层面，你将会获得相应的能力。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你在第四个层面，你的力量将达到顶峰， 那也是你最最危险的时刻。梅克巴巴在《淘气的小鸡》这本书里面提到，在第四个层面，你会达到最高能力的顶峰，你会受到极大的使用能力的诱惑，因为你几乎可以移山倒海，那个力量是现成的，现在他们完全听命于你，你会情不自禁的想使用一下，但是对于任何力量的使用都是被禁止的，因为你使用那些力量意味着在增强你的自我，使你变得骄傲。所以所有在一二三四层面的人，那些行者，那些已经达到一到四层面的内在行者，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来自第五、第六跟第七层面圣者的监控，无形当中会在暗中密切的保护他们，而且会禁止他们使用那些力量，这是为他们好，为他们能够顺利上升。但是仍然有一些例外，有时候一个第四层面的行者会出于自私的目的真的使用了那些力量，他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回应，一个来自第七层面的大师将收走他所有的力量，警告他，一个第四层面的行者如果滥用了他的能力，他极有可能会突然的堕落到创造的起点，也就是成为一个石头。每一个人都是从石头开始的，渐渐的变成植物，渐渐的成为海洋里的鱼类，渐渐的成为陆地上的兽类，最后才渐渐的成为一个人类。而当一个人滥用了他的神力，他非常有可能从头开始打回原形，完全退回到一个石头的状态。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比如说他用他的神力变出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皇宫，那个皇宫每一片砖每一片瓦，那个皇宫里的每一样东西，你知道是谁吗？那个皇宫里的哪怕是一块石头，其实都是神变者本人的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就好像你在梦里梦见了一个广大的草原，无云的晴空，那些云朵，那些飞鸟，草原上的人们，牛啊羊啊。有一个伟大的圣人讲，其实你知道吗？在你梦里，你就是那个云朵，你就是那个草原，你就是那个牛，你就是那个羊，他们并不是别人，他们全都是你。而在我们的物质层面，当一个人运用神力展现了一个宫殿，那一个草原，他所有展现出来的就是他本人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他极有可能由于把他个人的能量幻化成了这些物质，过用了那个力量，以至于他再一次的完全回到了这些物质的状态，他的焦点没有在自身的肉体上，被移动向了这些宫殿、石头、木头上，以至于他会被再一次的打回到创造的起点上。梅克巴巴曾经提到过，在这个宇宙的创生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个别的案例，一个达到第四层面的行者被彻底打回到石头的状态，而那个打回到石头的状态完全出于第七个层面赛古鲁的意愿。那个第四层面的行者，他使用的力量伤害到了他人，以至于他必须接受自然法则的回应。所以 3.36 就说，这些力量在你没有真正开悟以前，获得第七个层面的成就以前，他们将成为一个相当危险的障碍。3.37，当知道了注意力受束缚的原因，瑜伽式的意识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个神奇的瑜伽在密宗里叫做夺舍，是纳若六法里面唯一失传的一个法，只保留了一点点。这个法有可能被古代的祖师有意隐藏了。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夺就是抢夺的夺，舍就是绑舍的舍，也就是夺了别人的身体。在密宗的夺舍法里面提到，你如果把你的意识中心放在你的呼吸上，渐渐的感觉你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吐气，都携带着你意识的力量，你的每一个意识都随着吐气呼出你的鼻孔，渐渐这样的锻炼，你突然间发现，你可以越来越远离你的身体，你的意识中心开始能够随着呼吸离开你的肉身，之后在面前准备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你感觉你的呼气在融入他的右鼻孔。你的每一个呼气，都从你的右鼻孔里吐出来，携带着你意识的力量，开始融入那个尸体的右鼻孔。渐渐的，如果你走得够深，如果你们两个身体之间的暖力真正的相连，会到达某一个片刻，也就是你最后一次吐气的时候，再一次吸气醒过来的将是那个尸体。你从那个尸体上醒过来，而你原来的身体将进入死亡，也就是你换了一个身体。这个是密宗夺舍法里面提到的一个非常神秘的修炼方法，听上去非常的具有神秘色彩。其实它内在的原理就是瑜伽经的这个话，把你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你的身体上，你就会受到你身体的束缚。而你开始训练，把你的注意力随着呼气离开你的身体，并且渐渐的注意到另一个人鼻子里的吸气，然后你有可能使你的意识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中。据传说，在密宗里面的米拉日巴的上师叫做马尔巴，马尔巴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儿子非常善于骑马，有一天他在骑马的过程中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了，就死了。马尔巴为他的儿子修过夺舍法，使他儿子的神识立刻迁入远方的牧民家中刚刚死去的男孩身上，而且夺舍法成功了，那个男孩立刻复活了，而且知道自己是马尔巴的小儿子，然后他就回到马尔巴这儿，最后跟他父亲做了一次告别，说我要回到新的父母身边了。马尔巴也是含泪送走他的。这个是历史上记载的真的发生过的事。夺舍其内在原理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身体渐渐挪开。你如果学会了把注意力从身体挪开，那么你将很容易理解其他的力量。也就是3.38，控制了这个灵力，瑜伽士便能在水面上行走，不受荆棘的障碍，他能克服死亡。他这里指的灵力是什么？就是注意力集中的地方，而且这个注意力不仅仅是普通的注意力，它是一个与内在明光合一的注意力。这个注意力一旦体认到，你将拥有力量。你在这个内在的明光里走得够深够久，你一定会拥有一些力量，而那个力量将会使你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在圣经里面，耶稣曾经提到过，如果你信，你就能在水面上行走。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海边，耶稣很神奇，他自己开始向海里行走，并且在水面上，他的门徒都惊呆了。他走得够远以后，转过身来，向门徒挥手说："你们来，你们来。"但是没有人敢走上去。到最后，只有 Peter，他说："奉耶稣的名，他真的也能够在水面上奔跑。"等他快要奔跑到耶稣身边的时候，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他又沉下去了。耶稣一把把他的手抓住，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小信的人啊！"我要等你们到什么时候？就是你们这些信心很小的人，即使我让你们来，你们都怀疑。我要等你们到什么时候呢？ 你如果在你的内在经验到了中脉顶端的明光，而且你完全知道那是你最终灵魂的源头，真的进入它，感知到那个力量彻底的来自于上帝的源头，你已经直觉的感知到了那个力量来自于这个光芒，有一天你将知道那个力量甚至能够作用在物理的环境上，你将真的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所以这一切的奇迹都基于一个前提，必须首先获得所谓的上帝的意识或者基督的意识，你一旦获得了明亮的意识以后，那个力量迟早会展现出来，它几乎是一个物理现象，走得够深就一定会碰到它。 3.39 通过对生命能量的控制，身体发出光芒，你将你所有生命的力量开始向内浓缩，让它们完全的融入这个源头的明光。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的肉身看上去像别人，而那个别人是散发着光芒，而当你感觉他是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身体有一种微妙的光芒，非常淡淡的透明的微妙的光芒在你皮肤的表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芒？因为你的整个力量在向内收缩，在向中脉收缩，并且在向中脉的顶端收缩，也就意味着你将你所有的力量在向内融化，就好像一个蜡烛一样，它在向内燃烧它自己的时候，它就会自动释放出光明。而你现在在做同样的事，你在向内向你上帝的源头合一融化的时候，你的物理身体会自动散发出光明。密宗讲，一个真正融入大圆满的人，灵魂源头的人，生前跟死后他的身体都会转化成光明，密宗把它称作叫红化。密宗的书籍里面有很多关于红化的例子，莲花生大师曾经提到过，一个达到深层境界的人死后，他的身体会自动的开始缩小，并且散发出光芒，同时伴随着隆隆的声音，他的身体最后也许会缩到只有10公分高，甚至完全消失掉，只剩下头发跟指甲。据说最高的成就是收缩成一个没有肉身的彩虹身，听上去好像非常的传奇。但是历史上除了密宗以外确有其人，这个人叫做正法和，他应该比达摩的年代要早一点，是一个在家居士，年轻的时候在少林寺读藏经读了很多年，中年的时候还做过朝廷的命官。但是由于这个人内在的修正极高，晚年他有很多门徒，他在临终以后，他嘱咐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存放在棺木里7天，不要打开棺材。因为这个并不是密宗的传统，所以他的门徒也并不认为类似红化的事，根本就没听说过，所以就老老实实的守了7天的灵。7天以后，当他们再次把棺材盖打开的时候，大为震惊，他们的师傅的身体已经完全缩小到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坚硬如铁，整个面貌身体的形状清晰可辨，变成一个超小的人。这一段在古代典籍里被详细的记载过，并不是一个传说，所以类似红化的事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起。密宗里当然更多了，但是密宗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我讲的正法和的案例绝对真实。你的生命是非常神秘的，你如果真正的深入你的生命，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神秘。奥修有一个师傅，在他开悟的时候他去见他，这个师傅平时从不跟人说话，有人来跟他说话他就讲一些没有意义的 声音，发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滴滴答答的声音，别人也就没当回事。有一次奥修去见他，那天晚上奥修正好开悟了。他开悟以后第一件事就找到这个师傅，这个巴巴。师傅一见他以后就讲了一句话，我知道你已经实现了，而且我知道将来你将会做的。他说，当你越深入生命，你将发现生命越神秘。因为当时奥修刚开悟的时候，他感觉他没有任何再想说话的欲望，他觉得那个东西无法言传，想完全进入内在的沉默，因为这个沉默意味着无限跟神秘。他深深的被这种内在的沉默给迷住了。师父立刻警告他，最好不要在沉默里待太久，因为你有可能会越来越想沉默，以至于不会再想开口了。就像梅赫巴巴那样，他进入了沉默，40年内他没有再开过口。沉默甚至比语言更加浩瀚、神秘、有力量。被奥修的师父警告他，为了别人，你最好不要在沉默里待太久。他说，如果你开始讲话，那个语言也会像流水一样越来越多。所以奥修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能说，他一生讲了600-700本书，他每天在讲。你一旦在那个无限的源头里进入沉默，你的沉默也将变得越来越深邃深奥。或者你进入语言，你的语言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无穷无尽。那个源头是无止境的，因为无论你在那个源头里向外取出什么，向外分享什么，它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多。无论是向外流出知识，流出神秘，流出力量，只要你使用，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它是爱的源泉。所以当你在分享，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你越是分享你所拥有的，你拥有的就越来越多。这个是上帝的法则，所以千万别吝啬你内在的潜力。你无论有什么潜力，你尽可能的发挥它，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奥，变得越来越多。整个宇宙的法则就是这个，上帝没有底，上帝是无限的深。 3.40 对以太及听觉做冥想，便能听见上天的声音。这个非常容易啊，这个甚至比前面的更容易。你甚至用不着进入顶轮的光芒，你只要进入你的以太身，不敏感细腻，你将会听见声音或者闻到香味，足够的安静放松，你也许真的会闻到一些淡淡的香味，有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类似深沉悠远或者清脆的铃声，那些都潜在于你的以太身的深处。你如果走得够深，你甚至会听到远方的声音。对以太身及身体的关系做冥想，瑜伽式的身体便能变得很轻，能够在空中飞行。因为你的以太身本来就是在你每天晚上睡着以后离开你的身体的，以太可以非常轻松的在你熟睡以后飘起来。你如果掌握了以太的能量，甚至在你醒着的时候都能飘起来。在南传佛教里面，阿姜曼尊者有好几个师兄叫阿姜嫂，这个非常老实巴交的人，一生讲法讲得非常少，几乎是一个惜字如金的人，但他禅定非常好，每次他的身体都会在入定以后自动的飘起来。他有一次觉得不太相信，就在禅定前面在房顶上放了一个东西，他说，我如果飘起来，在感觉飘到顶的时候睁开眼睛把那个东西拿下来。他在禅定里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又飘起来了，等他感觉飘得够高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发现真的在上面，而且他伸手拿了那个东西，但是这一片刻他触定了，一下子掉下来了。据他说他屁股摔得很疼。在上海的静安寺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好像叫做瞎子和尚。解放前，静安寺旁边还并不是现在的大马路，是一条河。瞎子和尚有点神奇，他每次会 在菜场里买了虾以后就煮了吃，吃了以后他就会到这个河边去吐，吐出来都是活的。后来圆寂的时候人是飘起来，他有意飘给周边的那些门徒看看，所以一个人只有在临终的时候可以显示一下他的神力，你向还活在世界上的人做一个证明，就是你的内在是有力量，物质世界并不是全部，宇宙非常神秘。对心灵做冥想便能离开身体，那是无明便会去除。当你对你的真正内在的光明融合，开始知道你不是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将能够轻易的离开的。无论在密宗里面，在道家里面，都有这样的方法。你开始知道你不是你的身体，你开始能够感觉到对面一棵树的内在的感觉了，你可以跟它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渐渐的你甚至能够离开你的身体，你对身体的这种执着将会大幅度的降低。所有的这些力量其实都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他们只是听上去神秘，它仅仅是告诉你，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也不是你的思想，你真正是的是那个灵魂的源头，意识的源头，你是那个纯粹的意识本身，你是那个纯粹的意识之光，你就是那个意识的明亮。你有一天一定会体验到，无论是在你活着的时候还是你死去以后，每一个人在死亡的那个片刻都会经验到这个意识的明亮，一瞬间会体验到他真正是谁。但是随着死亡进程的进一步展开，他又会再一次进入无意识昏迷，然后很快的他会看到一些场景，中阴身的场景，或者是转世投胎的场景，以至于他一转世以后他又再一次忘了他曾经是可以离开身体以后仍然是更加鲜活的活生生的。他一旦进入身体立刻就认同了他，就认为这个身体是我，所以整个的努力只是让你开始回忆起来你真正是谁。而当你回忆起来了，所有的这些力量他们都是现成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去修炼他们或者获得他们，你一旦来到了你的意识的源头，这些东西全部在里面，你的喜悦，你的快乐力量，以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通通是现成的。这就是生命的美，整个生命的神秘。现在生命对你来说是蒙上面纱的，只能看到属于物质的那一小部分，但是你如果愿意探索，定可以揭开那层面纱。虽然面纱仍然有很多层，有七层面纱，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探索精神，坚强的意志，真正的恒心跟耐力，一定会一层层的揭开那些面纱。而且你越是揭开它们，你就越是感到兴奋，无限的灿烂，因为每一层的面纱后面的生命将会显得更加的恢宏。物质的体验相对来说是非常受局限的，而你开始揭开那些面纱以后，生命显得壮丽的多了，变化的可能，无限的可能，现在都变得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就是探索灵性的魅力所在，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走对方向，擦亮你的眼睛。歧路也特别的多，假的知识，假的圣人其实也特别的多。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在印度100个圣人里面有99个是假的，他们穿上长袍，留长的胡须，变魔术。一定要开始真正的从你内在的深处渐渐的了解真正属于灵性的东西，这也是瑜伽经对于整个世界的贡献，它让你知道什么是真的。